主，晚上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主，我们为着你为我们成就这个浩大的救恩，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何等样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因为你为我们裂开了你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为我们开通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仅仅是在外院或在圣所里面能够来与你亲近，服侍你的自己，主啊，我们乃是可以凭借着你的血，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内，我们能够与所爱我们的主，能够与将自己将他宝贵性命赏赐给我们的主，能够有一个没有间隔一个直接亲密的交通。主啊，愿这个福分就成为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主啊，我们承认很多时候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莫大的救恩，我们所认识所经历所享受的仿佛是非常的肤浅，主啊，可是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成为我们的份，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就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有一个更深的爱慕，主啊，愿意真实的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当我们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有交通的时候，主也让我们如同这个诗歌作者里面所说的我们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我们也能够得听你自己那你自己微小的声音，主啊，好让我们在虽然说在外面是交通字句话语，可是我们里面却得着你自己从我们生命的供应。主，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主自己来赐福，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不论是实体的，不论是在网上的，主啊，我们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继续交通别加摩教会。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一次，那在别加摩教会里面的经文呢，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12节到17节。为了交通方便起见呢，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个相关的经文呢，我们还是读一遍。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二章12节到17节。好，弟兄姊妹如果在家里面关的静音可以跟我一起读。启示录二章12节到17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党人的教训，所以你的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好，我们这个上次就在别加摩教会呢，我们已经交通过一次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应该可能已经有点认识这个别加摩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呢是讲到结婚。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高塔或者是高楼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个如果从预言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呢，这个是特别是讲到君士坦丁 他当上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皇帝的时候呢，他在那边他接纳了基督教或基督徒的信仰使得在那个时候呢，使得虽然说从外面的环境来讲仇敌的轨迹呢，从了逼迫这个基督徒逼迫教会这个迫害的情况里面呢，转为一个拉拢转为一个愿意接纳的一个情况里哈。那可是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呢，好像外面的环境变得容易了，可是很可惜的呢，是当外面环境舒适的时候呢，世界却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别加摩教会呢这边讲到这一个联婚呢，或者是婚姻说这个教会所嫁的呢不是应当所嫁的人，不是指的基督，这边所嫁的呢乃是这个世界，与世界发生了联合那因着与世界发生了联合呢，使得教会本身它应当是处于一个被拒绝应当是处于一个微小可是却带着属天性质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机体呢，却坠落了变成一个世界上面的一个宗教，一个组织并且呢，也使得他失去了他当有这个纯洁的性质，也失去他属天当有属天的性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发现呢，这个仇敌的诡计呢，当他在外面逼迫没有办法达到他目的的时候呢，他借着这一个对教会的包容，对教会的拉拢与和好，使得他这个世界的灵呢，进到教会当中从教会的内部呢，使教会发生一个本质上面的改变所以对教会而言呢，外面好像是一个恩典祝福，可是呢，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呢，我们却看见呢，是教会呢却是落到一个非常一个低落的一个境况里。虽然说属灵光景的落到低落，可是呢，比加摩另外一个意思呢，讲到高楼好像可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呢，他却得着一个崇高的地位那因为他与世界联合我被世界所高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别加摩聚会里面呢这边讲的说呢，有撒旦座位之处，或者说撒旦的宝座在那里这边是特别讲到说因为世界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呢，使得这个不仅教会里面充满世界的性质，并且呢，世界的王也就是撒旦世界的也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讲到是他乃是世界的王对，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是世界的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呢，乃是讲到世界的神他们就这个仇敌撒旦呢，就进到教会里面呢，并且得着他宝座的所在这个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不过也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需要一个非常警醒的灵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好像外面五花世界，好像一个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是可有可无的，不，这个世界呢乃是与神为仇为敌的那如果我们向着世界开门的话呢，所带进来的就是一个像别加摩的这个光景的这个样子的情况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呢，就在当时这样子非常一个属灵光景的败落的情况的里面呢仍然有一般弟兄姊妹，或者是有一个人他是愿意为主做见证人，他也因为着他所做的见证他寻到了这一个人呢，或这一般人呢，叫做安提帕他们因着对主的旨意的认识，他们在里面呢能够有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分辨，所以呢，他们对一切主所反对的事物呢，他们也都说不安提就是 anti 就是不的意思，怕就是对所有的事物，反对所有神所不赞同的事物那不过呢，这个也我想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 不论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危险，一个败落的境况里面呢，主总是要得着一些人啊，所以也愿主呢给我们一个有安提帕这个心智啊，我们愿意为主赞助啊，也愿意呢为主因着为主赞助，为着主的见证呢，能够愿意有损失哈。那我们上次也提到略略提到这个巴兰啊，在这边讲到说呢，这个主在第十四节这边讲到说，主开始这边讲到说呢，当然在十三节结束之前呢，讲到说，当时的教会呢，虽然说在安提帕中间做见证人，而且呢，在教会在那个时候呢，仍然能够持守坚守，没有舍弃主的名，没有舍弃主自己，也没有完全弃绝主的道。可是十四节开始呢，主就这边讲到说呢，有几件事情主要责备。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巴兰的教训略略提到了先知巴兰那我们今天继续从这个巴兰和他的教训呢，我们再开始多有点交通。那另外一个主所要责备的呢，就是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啊。好，那我们先来再回顾一下巴兰啊。那我们上次提到说，巴兰他基本上呢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呢，可是呢很奇妙的主也使用这个外邦人为他说话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呢，他也是神的先知。可是呢，这个巴兰呢，这个外邦人做神的先知呢，他有一个特性呢，是特别讲的说呢，他贪爱不义的工价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讲的。那并且特别讲到在犹大书里面呢，讲到说讲到那个假先知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这个巴兰呢，他这个巴兰的错谬里面呢，就是特别讲的说呢，巴兰他的服事奔跑呢，是为着利为着钱财，为着利啊。我们上次也稍微和弟兄姊妹提到了，在民数记22章24节里面讲到说，为什么会引用巴兰成为一个为不义工价，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为什么巴兰会成为这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为什么巴兰呢是那个为利往错谬为利奔跑的这一个假先知哈。那我们上次提到说是这个整个事情的记载呢，是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这个时候呢，摩押王因为害怕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邀请了这个巴兰呢要来咒诅以色列人那第一次的邀请的神已经说不了可是呢实际上巴兰的心是愿意去的，所以呢后来巴勒王呢他又再邀请了一次。后来这一次呢，虽然说神他的使者呢出现了第三次的拦阻，那最后巴兰还是到了巴勒那边去。那所以再看见呢，在那个时候呢，巴勒是有两次的邀请实际上呢，巴兰的心呢在第一次的邀请里面呢已经心里面是极其向往到巴勒那边去，因为他巴勒已经应许他要得着这个世上的尊贵啊。那后来这个巴兰呢到了摩押王巴勒那边去的时候呢，巴勒王要巴兰呢向对着以色列有三次的咒诅不能说是定三次了，不过是第一次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可是巴兰说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想说的话说，神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结果呢说出来的不是咒诅，反倒是祝福所以呢巴勒王说那我们再换个地方看看也许换个地方呢你就能够说出咒诅来那结果第二次呢神要巴兰所说的呢仍然是祝福，所以呢这个一个连续呢总共有三次那不过也在这一个三次的神借着巴兰对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祝福的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在神的眼中他百姓应当有的光景如果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在民数记 23章跟24章啊里面所记载的，特别是在第一次的巴勒要巴兰咒诅，那巴兰的回复的里面，在这个祷告啊神的那个要他所说的话语里面呢，那巴兰是这么说，23章第9节，我从高峰看他，这个他是讲到以色列人，从小山望他啊，那特别讲说呢，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一次神要巴兰祝福以色列民的时候呢，实际上这边已经让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神的心里面，他的百姓应当有的一个光景，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啊。我们这实际上这边也是讲指的教会的一个预表，然后讲的教会本身的性质啊，与这个世上的万国、世上的任何的一个组织都不相同。哦，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跟前是一般独居的民，是一个特别，这独居的民社，或者是在英文里面的翻译叫做 peculiar people 哈，是一般特别特殊的民，你在世上找不到的啊，我们是单单归给我们的主的啊。可是呢，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哈，所以我们是独居的民，神的百姓呢是在这世上是独居的民，虽然在这世上，可是却不列在万民之中。那在第二次巴勒要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呢巴兰这边他的回复他讲呢，他说他未见雅各，在23章第21节就讲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我们看见了这边不仅仅呢讲到说呢，神的百姓在主的跟前呢是独居的民，是特殊的一般子民，不属于这个世界列国的，不列在万民之中，并且呢在他们当中呢有神的同在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在所有的邦国的里面呢，神的百姓为神所拣选，并且呢神将他自己的同在呢赏赐给他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在主的跟前所蒙的恩典，也是当显出来该有的性质最后一次第三次呢记载在民数记24章第五节，这边讲的说呢，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第九节讲的说，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所以我们看见呢，不仅仅是神的百姓被分别出来，不列在万民之中，神的百姓当中有神的同在，并且呢，在神的百姓当中呢，有神自己的见证这个雅各的帐篷 有什么华美呢？以色列的帐幕又有什么华丽呢？因着神自己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见证，所以他们的帐篷呢显出华美，他们的帐幕呢显出华丽并且呢满了能力使得没有人能惹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呢，当初旧约的百姓以色列在神的跟前，神是如此的这样子的看重他们如此的这样子的把这样子的祝福呢没有拦阻的能够加在他们的身上不仅对不起，就在这一个借着巴兰的这一个三次的祝福呢，就把神向着他百姓的心意呢带出来那很可惜的，这个巴兰呢，他的确是这是一个为利奔跑为着自己肚腹服侍自己肚腹的一个先知所以这个对我们所有的神的百姓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服侍主呢不能是为着利奔跑我们服侍主呢乃是要也不能是为着服侍自己的肚腹那如果我们不在，当然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使徒 他们也是靠着福音养生，可是呢，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却是在信心中能够来完全的依靠神啊。那可是巴兰这边呢，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啊。他好像为着他所要得着的世上的尊荣啊，所要得着世上的财力，与这个世上的王呢，在那边谈价钱啊。那我们看见，所以在这边看见呢，这个巴兰呢，先知巴兰的一个属灵的光景。那特别这边讲到说呢，巴兰的教训呢，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说，有两件事情是特别关乎到巴兰的教训。第一个是讲到吃祭偶像之物，第二个是讲到行奸淫的事。14节里面讲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说，在巴勒要巴兰三次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呢，神使得这个咒诅呢化为祝福。那如果我们看到民数记第24章第25节，这边讲到说，于是巴兰起来回到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好像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呢就不欢而散了啊，各自回家了。可是很特别的，当我们来到民数记第25章的时候呢，我们却看见了以色列百姓呢，他却在石亭啊，百姓呢却和摩押女子行了淫乱啊。民数记第25章里面记载的，那不仅仅是行了淫乱呢，并且呢这些女子呢还叫百姓来啊，和他们一同给他们的神就是偶像献祭啊，并且呢也吃了他们拜偶像的这个祭物啊。那所以这边在民数记第25章第三节里面讲说呢，以色列人与巴勒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所以我们看见好像在24章里面呢，巴勒跟巴兰他们之间好像就没有再往前进行他们的合作，可是很特别的，到第25章开始，突然之间以色列人他们就犯罪了啊。这个罪呢在神的跟前呢引起的这一个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烈怒啊，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祭血的神，神呢就把他的审判赐下，讲到这边讲的说呢，耶和华的烈怒气啊就让以色列人发作。那时候当时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呢正在会幕那边哭泣，在边悔改的时候呢，可是这边特别有一个以色列人带了米甸人当着众人的面呢把这个米甸人带回帐篷里面去啊。那这个时候呢以利亚撒的儿子呢菲尼哈看见呢，他就从那会中呢拿着枪就把这以色列人跟那女人呢就刺透杀死了。然后我们从这边看见当时这个神的烈怒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是瘟疫。啊，在那一次的烈怒里面呢，神的瘟疫当中呢总共有24000人丧命。啊，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个米甸人和摩押人他们会有这个起这个意念要他们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人并且呢使得以色列人来拜他们的外邦人的偶像呢？我们如果大家看那个民数记31章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实际上这边所看见的呢，在31章里面特别讲到说呢，摩西吩咐百姓要叫他们要带着兵器呢去攻击米甸要在米甸人身上呢为耶和华报仇。并且呢这边讲到说呢，在所杀的人中间呢要杀米甸的武王，并且呢要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特别是在第16节里面讲到这边讲到说呢，这些妇女呢因着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我们看见很特别的虽然说当时摩押王巴勒要巴兰
驻足以色列人，
神禁止了这件事情。
可是虽然说好像这一个咒诅这件事情没有能够得以完成，在巴兰的里面呢，私底下呢却和巴勒有一个协商，并且提供了这样子的计谋啊，使得这一个摩押和米甸的女子呢去勾引以色列人，使得他们犯了这一个奸淫，并且呢犯了那个吃祭偶像的祭物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偶像的敬拜一直在旧约里面是神所厌恶所禁止的啊。那我们那个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这个十诫里面呢，就特别讲到说呢，主这边讲说不能，我们这个他神的百姓呢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能做什么样子的形象像什么天上下地地里水中的百物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敬拜，也不能侍奉他们。那特别在新约的里面呢，我们这边讲的说呢，神再一次的接着我们的主呢主耶稣这边讲做一个开启，做一个说明，讲的说如果我们要真实敬拜我们的父的话呢，乃是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好，那这边讲的说呢，我们的神呢是个灵，或者说是灵，所以拜他的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在约翰福音四章二三节到二十四节。所以我们这边看见呢，在新约里面神所喜悦真实的敬拜呢，乃是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里。这个心灵呢就是在灵的敬拜当中，这个诚实呢就是在真实的里面，乃是在圣灵的引领，在属灵的实际当中呢，我们把我们心中的赞美敬拜能够来归给我们的神这是在新约里面神所要的敬拜所以我们看见偶像是不论是新约是旧约，一直都是神所厌恶的神所拒绝的。可是虽然说在新约里面呢，也许我们在神的百姓当中呢不常看见有任何有外面形象的偶像，可是呢如果我们看见所有的人事物，如果他们的重要性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当有的地位，弟兄姊妹，这对你对我就是偶像这个偶像呢也可能是有形的那这个可能是显而易见的，那这个偶像呢也可能是无形的那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呢，有一个特别有一件事情它是与神站在对立的一个角度，特别讲到这个侍奉或敬拜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这个侍奉跟敬拜在原文里面都是讲这个相同的字根哈，所以当我们讲到因着有敬拜，所以就会淡进侍奉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这个示范甚至有时候英文呢在这个同样一个字，有时候翻成侍奉，有时候翻成敬拜。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说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我们知道这个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那我们看见这个特别这边讲到说呢，这个两个主这边讲到说呢如果我们爱我们能侍奉这个世上的财力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侍奉神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的话呢，我们就不能来侍奉马门所以我们看见呢，马门是与神相对彼此相争的来争夺我们的侍奉与敬拜。那如果我们侍奉马门呢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本身呢也就是与世界联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还不仅仅是我们外面看的这个花花绿绿的好像目前看起来还是蛮美丽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一个世界所讲的呢，乃是讲到人堕落之后成为肉体，肉体里面有许多的原则，有里面的性质，那这些呢都为仇敌撒旦所用而形成了各样的系统跟制度来抵挡神的。 啊，所以当我们这个来敬拜马门呢，侍奉马门的时候呢，我们反倒就与世界联合，在这个同时呢，啊，我们也就成为，当我们与世界联合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成为一个抵挡神的人哈。那我们看见在雅各书四章里面，这边讲到说呢，四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呢，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或者讲说你们淫妇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啊，这个世俗就是世界啊，所以如果我们爱马门，我们爱这世界呢，实际上我们就是与神为敌啊。那在约翰一书二章里面我想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这个使徒约翰在里面提醒我们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世界上的事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心分二用哈 我们只能爱，我们只能侍奉一位主啊，我们只能爱一位啊。如果我们爱父的话呢，我们就不爱世界上的东西，不爱这世界。可是呢，如果我们爱这世界呢和世界上的事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在一个点上面呢，是一个非常需要被提醒的。那在巴兰的教训呢，巴兰自己他为利奔跑啊，他的服侍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所以他而巴兰的教训所带出来的呢，一面呢就是爱世界啊，侍奉马门，因为先知本身这就是本身就是他在神跟前的一个光景，而他的服侍所带出来的性质呢，也就是属世的啊，也就是爱着世界的来侍奉这个世上的财力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上次也已经提过，我们这个教会的本质呢是属天的。教会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从世界里面呢蒙召出来的一般人啊。那可是巴兰的教训呢，一方面呢讲到说呢，要回去爱世界，回到世界当中与世俗为友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奸淫啊。我们在抱歉，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见这个偶像敬拜啊，总是以这个奸淫彼此相连啊。那奸淫的本身呢，就是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所带出来的结果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巴兰的这个教训不仅仅一面呢去爱世界侍奉马门为着这一个世上的财力奔跑，另外一方面呢，在神的百姓当中呢他的教训呢乃是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邪情私欲完全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致死那所以所显出来的呢，就是神我们的主呢，特别这边讲的说对别加摩教会，它里面有两个要责备的这个巴兰的教训，一方面就是奸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吃既有像的物。好，那就是主说有几件事情主要责备别加摩教会其中的一件。那另外一件呢，是特别是讲到说呢，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我们知道这个尼格拉一党啊，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呢，也不是很确定能够是哪一班人。可是呢，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呢，可能能够让我们有一点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的认识啊。这个尼哥，这个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呢，就讲的是征服把自己摆在他人之上也可以说呢，看自己是专家拉呢这边讲的呢是就指的一般的百姓，一般人或者是讲的普通人这个 所以尼格拉呢这边讲说的征服一般人呢或者说呢他们相对这一个普通人呢他们乃是专家。什么事情做专家呢这边特别讲的是指的属灵的事情哈。那我们上次也略略提到在以弗所教会的时期呢已经有了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就是有一般呢弟兄们或弟兄姊妹们他们与一般的神的百姓呢有分别。他们在生活上面呢他们觉得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圣洁他们觉得他们对主的认识呢比一般的人要更多他们觉得呢他们是站在一般人所有神的百姓之上的那可是呢那不过还只是尼格拉党的行为。那可是当我们来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呢这边所看见的呢神所这边所要责备的呢是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这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个是从尼格拉党的行为变成尼格拉党的教训。我们知道行为呢可能只是外面表现出来也可能只是少数的。可是当形成一个教训的时候呢这背后所说的呢乃是一个认可一个同意并且有理论的支持好像呢能够说出一个道理来并且借着教训呢能够普及化。原来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啊也许只是少数的。可是这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呢可以使得这一个理论呢因着这个教训呢普及化使得呢在教会当中呢变成有两个阶层啊这个有一方面是讲的就刚刚提到说专家特别是关乎到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侍奉有一班专门的属灵的专家另外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就是所谓的平信徒这也有读经的人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在君士坦丁上次我们提到了因为君士坦丁他们和他的儿子后来立这个基督教为国教使得在那个时候呢一般的老百姓呢如果他们成为基督徒的话呢对他们来讲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拿两套衣服啦还有一些的现银呢这些有一些的物质上面的一些的回报的这对他们来讲呢是有这个吸引力愿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到教会当中。可是很多这样子来到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呢并没有真实的得救信主他们里面也没有主的生命。如果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怎么会有认识如果没有主的生命我们对主的事情也变得没有任何的胃口。所以也因着这样子呢好像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就觉得好像有这样子的需要。这个需要的就是呢需要有一班特别是属灵的专家这些其他的人呢不管他们信主没信主不管他们对属灵事情认识或不认识他们做他们自己的事关于侍奉关于敬拜的事呢让我们来负责。所以呢就变成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对这和神的心意呢是极其大的一个违背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呢只要我们是在主的跟前蒙恩得救啊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享有一个生命我们没有所谓的地位的高低。我们在属灵事上呢也没有所谓的专家或者是平信徒啊。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第23章主对他的门徒说第八节这么讲啊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我们看见呢，所以主在这边讲的说呢，我们在主的跟前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不要彼此以夫子来对称，在我们当中呢，也不要有什么人作为父啊，因为只有一位父，就是我们的神，并且呢，也不要以老师相称哈，因为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师尊，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只要是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就是弟兄跟姊妹，没有这个头衔，没有地位的高低啊。那虽然说我们有生命度量的不同啊，我们有年长弟兄在我们当中啊，我们都很敬重年长弟兄姊妹哈。那我们知道呢，因为他们在主的跟前，在主的跟前的学习，在主的跟前的服侍，在主跟前度量被扩大成熟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虽然说我们同作弟兄，同作弟兄姊妹，可是呢，在生命的度量上面有不同啊，也让我们呢，圣经里面讲的说呢，这个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讲到这个属灵度量的情况。那可是呢，这不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啊，我们都是弟兄，没有一个所谓的专家哈。没有所谓的尼格拉党在我们当中。并且呢，不仅仅在生命上面呢，我们都是弟兄，在新约里面神的百姓呢，我们都是祭司。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救恩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侍奉神啊。在出埃及记第八章一节的时候，这当时神呢吩咐摩西叫他去见法老，要摩西对法老说呢，耶和华如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我们看见呢，当神的百姓从这个为奴之家要被拯救，要被释放，要来到神的跟前呢，并不是就是得自由，做自己要做的事，而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来侍奉敬拜神啊。那当神的百姓出了埃及地，他们过了红海，出了埃及地，满了三个月，他们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呢呼唤他，这边讲说呢，神对他说，你要这样的小谕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呢 这边讲的说如今你们若是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要在万民中，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或者说呢，就是 Kingdom of Priests 整个国度里面都是祭司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里面的这边讲的说，神向着神的百姓开启他的心意，这一般被拯救出来的神的百姓，他们要侍奉神，并且整个国度呢都要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都要能够来侍奉神。可是很可惜的在没多久呢，就在西乃山摩西到山上去神那边呢领取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在山下呢，神的百姓他们就拜了金牛犊，那也使得这个样子呢，使得大部分神的百姓呢失去了在神跟前能够服侍他的这一个特权。在十二个支派的里面呢，这个唯有利未的子孙呢，他们是愿意站在神的那一边他们到这个地步呢，他们甚至愿意割舍他们自己肉身上面的情感他们把那些拜偶像的这些他自己的弟兄们呢在那一天呢被屠杀了大约有3000人。那也因着这样的他们的向着主这一个绝对的心志使得神呢 把这一在旧约里面呢，把这一个服事的这一个特权啊交托给利未支派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呢，这利未支派呢就成为那一班服事主的人。那可是感谢主啊，这个利未一个支派来服事呢，这不过是主在神的百姓失败之后呢，他的权宜之计啊，这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刚才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八章啊，还有看到出埃及记第19章，这看说的乃是神起初的心意，乃是全民啊侍奉，乃是这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一直等到新约啊，当新约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他借着他的这个救恩呢，在我们身上做那个恢复的工作啊。这边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啊，这边彼得这边特别讲到说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边讲的说呢，有君尊的祭司，或者说呢，这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呢，就是讲的说是君尊的祭司啊，我们乃是皇家的人，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是呢做祭司服侍神的人啊，所以在新约里面所看见的呢，这一个我们是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神的跟前呢也是都是服侍他的人啊，这是这个服侍呢乃是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福分，也是我们的责任。那保罗呢也特别讲到说，在新约教会的服侍呢乃是身体的服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众肢体啊，每一个肢体在主的跟前都领受了一份功用，那我们要彼此配搭服侍，我们都要各尽我们自己所领受的功用啊。那这是神起初的心意，可是呢在当时呢，别加摩教会呢，这个尼格拉一党他们的教训呢这边看见呢，就是在神的百姓当中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阶层，一个是专家，另外一个呢是平信徒。这个就为着后来的那个天主教铺路，我们看见后来在天主教里面就有神父制度，那在尼格拉党的教训呢，就后来就慢慢演变成圣品阶级，这一般圣品阶级呢，他们就包办了一切关乎到敬拜侍奉上面的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平信徒不能直接来到神的跟前犯罪悔改呢，需要来到父神跟这个神父跟前呢，能够来告解啊。所以我们看见当初，所以弟兄姊妹在罗马时期天主教时期呢，是的确是一个从属灵上面来讲呢，是一个极其黑暗的一段的一段的时期哈。那如果相对来讲呢，看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我们就在里面可能就会有更深的感觉啊。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跟前所得着的，应该是一个又新又活的路，应该是一个没有拦阻的路应该是一个没有间隔能够亲密交通的一个关系。可是后来这个尼格拉党的教训演变成为圣品阶级他们把这个主所开通往幔内的这一条路呢又关闭起来了当然呢，我们现在看会觉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谬那就我们因为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读读主的话语呢，我们发现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错误的情况。可是后来虽然马丁路德在16世纪开始了改教运动在那个时候呢恢复了因信称义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呢，不是凭着自己的好行为乃是信心中接受我们的主所为我们成就的。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他也在主的话语里面看见这个全民祭司这个 universal priesthood 可是呢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抵挡太大后来呢还仍然是慢慢演变的成为现在这个 基督教里面的牧师制度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我想需要做一点的说明啊。在这个神的百姓当中做牧师的很多的弟兄们，他们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敬虔爱主的啊，他们也因着主爱的激励呢，在主的跟前非常的劳苦，非常的牺牲，愿意摆上。所以呢，这个本身的这个错误还不在乎这些人啊，这个错误呢乃是这些人背后的这一个制度啊。那当有这一个制度出现，当有这一个头衔位置摆在面前的时候呢，这很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弟兄姊妹来到主跟前的一个拦阻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记得我自己虽然我蒙恩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一个查经班，很特别，在那个查经班呢，实际上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基督教的背景，可是呢就有一些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不过最少呢，我就是在这个查经班得救的，我自己本身没有特别有这方面的受这方面的影响，可是呢我里面不知不觉的呢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那一般服侍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是一般特别的人他们是一般属灵的专家，所以在那一般服侍弟兄姊妹当中，实际上他们应该没有这方面的意念。所以有一次呢，他们邀请我去参加周二的祷告聚会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我不会祷告了我就把我需要的那个代祷事项跟你讲就请你们帮忙代祷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很特别的在我们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无形的一些的这样子的观念对我们来讲呢也产生了一种来到主跟前的一个障碍。如果在明显的摆明呢如果有一个居中的阶级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好像说明这一般人是这个属灵侍奉敬拜的专家，哇，那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很多时候就恐怕很甘心乐意的就做平信徒我忙我世界的事情属灵的事情都交给这些专家来做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神所责备的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这不是救恩所要带给我们最终的目的。救恩的目的乃是我们都做弟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目的呢，乃是呢我们都做祭司，我们都做弟兄，在生命里面有交通，都做祭司呢，我们一同配搭，能够来服侍主。那在这个时候呢，主就提及他要带来的要这个教会能够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呢，主要带进他的审判。那我们知道主在每一个教会在提及每一个提及教会说到这个教会光景之前呢主会先说他是谁在说到他是谁的这个点上面呢，特别是关乎到那个教会他们的需要与缺乏或者那个在他们那有的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需要鼓舞主就说到他是谁带进主自己的一些的激励。那有的教会呢在那个时候呢需要在主的跟前受责备主也说明他是谁，要显出他的责备来。那我们知道在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呢，主就提及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讲到主乃是自始至终掌管一切的，他又是死过又是复活的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复活，是胜过死亡的这正是受苦的教会他们所需要的得着的鼓舞跟激励。那对于别加摩的偏离呢主特别这边提到说他是有那个两刃利剑的一开始讲的说主是他是那有两刃利剑的，那在最后的时候呢讲到说呢如果不悔改的话呢，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啊，所以主说他是有两刃利剑的，如果不悔改的话呢，主要用他的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两刃的利剑呢，读经的弟兄姊妹大家都看见，在所讲的乃是讲到主的话，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边讲的说呢，主的道呢或主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边特别是讲到说主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别加摩教会他们偏离的情况里面呢，主要借着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成为他们的一个衡量的标准，看他们偏离的光景，并且呢也成为他们的审判，主要用口中的利剑来审判他们。所以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光照的工作，我们不需要等到那日，好像在基督台前显现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空跑是徒劳啊。我们最好呢，我们应该能够天天能够活在主话语的光中啊，我们能够在主话语的里面呢，我们就能够让主在你身上以他的话语呢成为我们成我们的生活服侍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啊，并且呢如果有什么是偏离的，也愿主借着审判呢把不合主心意的事物呢能够挪去啊。好，那最后呢这边讲到这个得胜者的主对得胜者的奖赏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景况呢，也这是一个教会落到一个属世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这边呢，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如果得胜的呢要吃隐藏的玛拿。那我们知道这个玛拿是天上降下的粮啊，在第一次记载呢是出埃及记第16章啊，那个在新约里面的主就说呢，特别是讲到他自己啊，那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天上降下的粮呢乃是预表我们主自己，主就成为我们在旷野里面跟随主的一切需要上面的供应啊，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与扶持。那在以色列百姓跟随主的在旷野40年的时候呢，这个天上的玛拿天天降下，那这是给所有的神的百姓都能够来享受能够来享用的。可是呢这边讲的呢特别是讲到这个隐藏的玛拿这隐藏玛拿所指的它特别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在希伯来书9章第4节希伯来书9章4节啊，这边特别讲的说呢，在至圣所里面有这个，他把这个金香炉也包括在至圣所里面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柜里呢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的约板这边特别是讲到这在旧约里面没有特别记载不过当我们来到希伯来书9章第4节的时候呢，这边有看见这边讲到说呢有这个盛玛拿的金罐这个所讲的呢乃是这个玛拿是在一个隐秘处这个隐秘处呢不是天天，这不是一个那个公开的玛拿天天降在这个旷野里面的地上，这乃是在至圣所隐秘处里面是我们的主要成为我们的供应所以这对当时的处在这一个属世的这个教会神的百姓而言，如果其中有人愿意响应神的呼召，他们愿意在这一个属世低落的环境的里面，他们愿意为主站住，他们愿意成为得胜者，那主所要赏赐给他们的呢乃是一个在至圣所里面的一个亲密的一个私底下的一个丰盛生命供应的一个交通这是单单给那些愿意在为主赞助得胜的神的百姓而言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隐藏的玛拿呢会指的等到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呢，这才是一个完完全全 的一个丰满的一个经历。可是呢，当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特别如果说当神的百姓大部分的情况都落在这一个属世，落在一个与神与世界联合的一个光景的当中的时候呢，那我们特别需愿主给我们心愿，给我们心智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呢愿意得胜啊，也愿意能够这样子呢，我们也能够享受在至圣所里面与主那一个亲密真实的交通而带给我们里面生命里面的供应啊。那不仅仅是这个隐藏的玛拿，并且还讲到这一个白石啊，上面写着新名啊，这个新名呢，这边是讲的说呢，除了那个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啊，所以这边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在主的跟前能够享受在隐秘处至圣所里的与主亲密的交通，并且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会产生变化啊，使得主在我们身上呢，会给一个新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呢，不像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给儿女起名呢，我们通常是或者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起名就是按照我们的心愿能够起的一些好名字。主这边所写白石上面所写的新名呢，这乃是因着我们在主的跟前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经历在主里面与他这个在一个亲密的隐秘处的交通之后呢，在我们身上所产生变化所带出来的性质啊，那主把这一个名字赐给你，赐给我，赐给一切愿意能够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成为得胜者的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愿主给我们这样子的心智啊，我们愿意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的低落啊，不论呢整个环境呢如何的偏离啊，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心愿，有一个心智，能够愿意为主站住啊，愿意在主跟前呢做得胜啊，愿意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啊，好让呢我们能够享受这个隐藏玛拿的供应啊，也让呢主能够给我们一块新石，上面写着呢你我在主跟前一个因着他工作在我们身上改变所显出来的一个真实的性质而得着的一个名字。好，那我想就着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那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主，我们要将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确是教会的元首。主啊，你知道那你教会的光景。主啊，那很多时候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软弱主，我们也在其中可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工作仍然持续往前，是吧？我们能够一同在你面前读你的话语，能够看见你向你教会的呼召，是吧？我们就知道我们仍然在你的怜悯和恩典当中，是吧？虽然我们软弱，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懂得如何来跟随，可是主啊，求主给我们一点心愿让我们愿意不论我们属的光景如何我们愿意做一般与世界分别，那么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在地上过教会生活，我们愿意彼此做弟兄姊妹，那么愿意一同在你面前配搭做祭司来服侍你。哦，主啊，那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侍奉能够更多经历到你就是那个在我们的邻里深处天天成我们的供应宝足，做我们力量的玛拿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变化好让我们也都能在你面前得着一个新名。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谢谢主晚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